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9月28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是北京时间下午的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奥巴马联大演讲，他将会晤普京，将谈叙利亚局势，伊拉克表示会跟叙利亚、伊朗还有俄罗斯共享军事情报和安全信息，以打击伊斯兰国组织。亲克里姆林宫的主办组织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向维吾尔分离人士发出了在莫斯科举行民族自决论坛的邀请函。流亡藏人认为中国政府对西藏民族威胁更为深入，美中就网络安全达成共识，人权等问题分歧仍然存在。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要举行大约一年内的首次面对面会谈。会谈的时候呢，渴望把叙利亚冲突的紧张局势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这两位领导人将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的开会间隙会晤。会议前，普京一个星期内第二次谈论到俄罗斯在叙利亚扩大军事作用。在莫斯科录制关于在星期天已经播出的采访里面，普京告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60分钟节目，说俄罗斯准备支持其长期盟友四面楚歌的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但是普京表示俄罗斯当前不会参与针对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极端主义分子的任何叙利亚地面行动。星期天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克里会见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美国国务院称这一次的会见力图为奥巴马总统会见普京奠定基础。伊拉克表示伊拉克将跟叙利亚、伊朗还有俄罗斯共享军事情报以及安全信息，以打击伊斯兰国组织。伊拉克总理阿巴迪的发言人说，情报机构将专注于监控恐怖分子的行动和降低其能力。这项新安排没有公布细节，不过呢，这是俄罗斯的影响力在该地区不断增长的一个明显的标志。俄罗斯已经输送了战斗机和其他设备到叙利亚的一个空军基地。美国军方官员说，这看起来像是为了保护俄罗斯在那里的既有资产。不过，国务卿克里表示，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真正意图仍然不清楚。美国为首的打击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的联军发言人沃伦上校说，美国反对叙利亚作为情报共享集团的一部分。在纽约，美国国务卿克里说，打击伊斯兰国的努力需要协调，而这个新集团现在还没有成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来自世界一些地区的分离主义势力最近聚集莫斯科举行论坛，讨论民族自决。俄罗斯的媒体透露，中国新疆的分离势力接到了邀请，但是呢，还没有赴会。亲克里姆林宫的主办组织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向维吾尔分离人士发出了邀请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来自世界各地的多个分离主义势力的代表出席了莫斯科市中心举行的民族对话、人民自决权和建设多极世界的国际论坛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和卢甘茨克两个地区呼吁脱离乌克兰的分离组织的代表，有来自西班牙寻求加泰罗尼亚独立的人士，也有来自西撒哈拉地区主张建立撒哈拉阿拉伯民主共和国的活动人士。强调北爱尔兰脱离英国，来自爱尔兰从新芬党中分离出去的共和派新芬党的代表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俄罗斯商人日报的报道说，中国新疆的维吾尔分离人士接到了邀请，但是没能参加这次会议。把世界各地分离势力召集在莫斯科开会的组织者 是亲克里姆林宫的非官方组织俄罗斯反全球化运动。这个组织的领导人伊奥诺夫说，维吾尔分离人士确实没能来莫斯科赴会，但是他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是否向维吾尔分离人士发出了与会邀请。伊奥诺夫说，我现在在外面，全部的邀请人员的名单没有带在身上，邀请函由会议的组织者发出，我们同喜马拉雅地区的一些组织有联系，所以我目前还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伊奥诺夫说，他们虽然同流亡藏人有接触，但同这次会议的主题没有任何关联，他们主要讨论的是喜马拉雅地区的经济发展。他还透露，来自美国夏威夷地区的代表出席了会议，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代表因为与会将违反当地法律未能前来。伊奥诺夫说，俄罗斯没有分离势力，因此也就没有来自车臣和北高加索地区的任何人士参加这次会议。俄罗斯媒体报道说，与会人士的政治立场虽然从极右到极左五花八门，但会议的主旋律是反美和反西方。会议的组织者虽然名称上叫反全球化运动，但同欧洲地区的反全球化左翼组织相比，在纲领和活动方式等各个方面完全两样。媒体同时透露，俄罗斯反全球化运动组织除了有官方的背景外，举办这次会议的所有支出也与克里姆林宫有关。会议地点总统大酒店由俄罗斯总统总务局直接管辖，这家酒店经常组织各种官方的大型国际会议，包括中国领导人在内的一些国家的领袖访俄时的许多活动也在这家酒店内举办。伊奥诺夫说，会议经费由与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俄罗斯国家慈善基金会提供，其余的经费来自一些组织的捐款，与会者的往返机票、食宿等全部费用都由会议组织者承担。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克里姆林宫的目的虽然是想利用一些国家内部的政治势力在世界各地区组建亲俄和反美势力，但玩弄分离主义势力这张牌对自己也非常危险，弄不好将会引火烧身。俄罗斯反全球化运动领导人伊奥诺夫同时也是左翼的俄罗斯军官联盟组织的主席团成员。军官联盟组织在90年代时曾经激烈反对当时的总统叶利钦的各种改革，同时主张恢复前苏联超级大国。伊奥诺夫认为，在西方孤立和制裁俄罗斯的背景下，除了开展公开的官方外交活动外，利用前苏联的经验开展不公开的民间外交非常重要，这是这次举办会议的另一个主要目的。伊奥诺夫说，前苏联曾经同世界各地的非政府组织、工会运动、国际社会运动等等都有非常微妙的联系和接触，我们正在重新恢复这个传统，重新恢复同这些组织的互动和接触。伊奥诺夫同时强调，举办这次会议的目的不是反美和反西方，也并非想分裂某些国家，而是为了世界许多地区的原住民根据有关的国际法律能够获得更多的自治权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一些流亡海外的藏人表示，中国政府剥夺和打压中国藏人宗教自由、语言、文化传承的权利，必然会招致藏人的反抗。而中国当局2008年以后在西藏采取的包括教育还有宗教的政策，对西藏民族的威胁可能是更加空前、更全面、更深入的危机。有关的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星期六，在台湾西藏人福利协会主办的2015年西藏问题国际研讨会上，专程从印度来台湾的流亡藏人行政中央外交新闻部秘书长达波索南说，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状来看， 在西藏问题上，他们与中国政府的立场截然不同。他说，过去2000年来，西藏是个独立的国家，有自己的政府、法律、货币、国旗、文化、宗教、传统和国家认同等，这些要素构成了西藏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西藏在1950年被中国占领，并于1951年被迫同中国签署17条协议，从此西藏沦为中国的统治。他说，中国政府称中共统治的有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55个少数民族。看一看历史就会发现，除了西藏以外，中国从来没有和其他少数民族自治区签署过任何协议，这清楚地表明西藏有不同的认同，有自己的国家认同。达波索南说，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在达兰萨拉建立了西藏流亡政府，并为西藏的独立而努力。但是从1970年代，达赖喇嘛决定要跟中国政府谈判，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达赖喇嘛不再寻求西藏独立，而是一个高度自治的西藏。他说，根据中国的宪法和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法律，少数民族有自治的权利，因此所有藏人应该在一个统一的自治区享有自己的语言、文化和宗教的权利。我们坚信，如果中国的藏人享有自己的语言、文化、宗教和认同的权利，我们跟中国政府就没有什么可以争斗的了。但不幸的是，中国政府不接受我们的要求，他们认为西藏地区的统一是独立或是半独立。达赖喇嘛是分裂祖国的分裂分子，而那些被剥夺宗教自由、文化权利的藏人以自焚的方式和平抗议时，却被视为恐怖分子，他们的家人受到打击和酷刑。达波索南说，除非藏人享有自由的权利，享有自己文化和宗教的权利，否则这种抗议将会继续下去。他以香港为例说，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时，人们对一国两制充满希望，但是看看今天的香港，港人被剥夺了自由和政治权利，因此港人才会抗议。他说，只要有打压就会有抗议，但是如果人民有民主、平等和自由，人们就可以和平相处。这些将带来稳定、平等，人民享有权利。只要人民的权利被剥夺，就会反抗。历史证明，镇压不会解决问题，任何问题可以通过和平对话、民主权利及平等的途径得以解决。日前，中国政府高调举行了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的庆祝活动，中国还相继发表了两个有关西藏的白皮书，而且还召开了西藏工作座谈会议。这些都是旨在向外界展示中国的西藏政策给他们所说的西藏带来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昔日的农奴当家做主人，经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等等。不过，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达瓦才人以教育和宗教自由为例说，西藏人民仍然不能享有传承藏人语言、文化和宗教的自由。他说，在江泽民时代，中国政府为了把藏人的孩子跟藏人的母文化隔绝，在这些学童13岁左右时，把他们送到各个大城市的西藏班、西藏学校，在这些孩子成长和成熟的关键的5至6年里，隔绝他们与西藏文化的接触，把他们变成藏血汉人心。达瓦才人说，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文化和宗教政策从2008年开始发生变化，现在中国当局把所有的学校都建在西藏，藏人的孩子从小学三年级必须要住校，每周虽然讲授几节课的藏语，但不允许学生了解和学习西藏的宗教。
所以他实际上是在西藏境内让西藏的孩子跟自己的母文化造成一定的隔绝，这种隔绝是比较软性的，不像江泽民时代完全给你隔绝，但是平常你其实就等于是没有机会接触，但是你自己藏人可能会不会有很强烈的感受，他其实是让你跟藏语文和西藏文化那些隔绝，而且是整个一代，所以其实更彻底、更深入。
达瓦才人说， 中国政府对藏人寺院的控制也非常严格，所有的寺院都设立了派出所，安装了监视器，所有的法事都必须要事先获得有关部门的批准。他说，这种举行法事要事先获得批准的状况，如果继续下去，有一天寺院会变成空的。此外，当局规定的18岁以下不能出家，也会使过去能看到的小喇嘛的情况成为绝响。他还表示，由于当局规定藏人去拉萨必须事先获得公安部门的批准，过去那种一路磕头到拉萨的情景也会变成绝响。
这个就是我们从2008年以后中国政府推行的政策，以及他们的白皮书和西藏工作座谈会，我们所看到的这样一个趋势。这种趋势对西藏民族的威胁可能是更加的空前，或者是更全面更深入的这样一种危机。
上星期五，流亡西藏议会在达兰萨拉召开的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10次会议上通过多项西藏问题的决议，其中包括重视中国藏人居住区藏人的诉求，同时也呼吁国际社会促成中国政府与西藏流亡政府之间的和谈。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欧洲难民潮的问题。现在欧洲领导人承诺向在中东的叙利亚难民提供10多亿美元的援助，力图阻止涌向欧洲南部海岸的难民潮。不过呢，在如何应对已经抵达的难民问题上面，欧洲国家们还是依然存在重大的分歧。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希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为了在希腊马其顿边界地区纪念穆斯林的开斋节，数以千计的难民和移民每天继续抵达东南欧地区的海岸。在克罗地亚带领开斋节祈祷的当地伊玛姆伊德里兹·贝希克介绍了这些难民和移民在巴尔干途中遭遇的危险。伊德里兹·贝希克伊玛姆说，
最糟糕的是许多家庭成员走失，他们和孩子、妻子、兄弟走失，情况很糟。
欧洲领导人正在忙于寻找遏制难民潮的方法。欧盟星期三在召开紧急会议后承诺向联合国等援助机构提供11亿美元，用于帮助在中东的叙利亚难民。欧盟领袖还同意进一步合作，加强边境控制。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说，
显然最大的难民和移民潮还没有到来，因此我们需要修改这种门户开放的政策。
一些欧盟国家指责德国主动接受数十万难民，进而使危机加剧。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四在对德国议会发表讲话的时候态度渐趋强硬，他说，
我们需要的是有效遣返那些不符合欧盟保护资格的人。
默克尔总理呼吁欧洲盟国协助解决战争冲突这一导致危机的根本原因，他说，
只有得到大洋彼岸的美国等伙伴国以及俄罗斯和中东地区国家的支持，问题才能解决。
欧盟成员国重新分配120,000难民的计划正在受到来自斯洛伐克的法律挑战。今年预计将有多达100,000寻求避难的人抵达德国。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安德杰·马赫西克说，
这主要是一场难民危机，而不是移民危机。尤其是今年，绝大多数越过地中海来到这里的人是叙利亚人、阿富汗人和伊拉克人。今年80%抵达欧洲的人来自那些制造难民的国家。
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郊外的一个小镇，一所昔日的学校如今收容了数千难民。联合国严厉批评难民营内不堪忍受的非人道环境。不过在政府被动的同时，当地民众却主动前来帮助。位于特拉伊斯克琛的这所旧军校本应入住1800人，但是随着最近大批难民和移民的涌入，目前这里超出容纳能力2倍。叙利亚年轻难民马格达·扎奥尔说，
住进帐篷还不够，天正在越来越冷，我不知道政府是否了解应付这种情况的办法。
移民团体警告说，鉴于成员国间的严重分歧依然存在，欧洲远不能就长期解决方案达成一致。 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再来看两则跟中东有关的消息。伊朗总统鲁哈尼缩短了他出席联大会议的行程，星期一他将离开纽约回到德黑兰，以便参加在这一次年度朝拜期间死于踩踏的伊朗人的悼念仪式。大约有169名伊朗人已经确定死亡，他们是上个星期在沙特阿拉伯圣地麦加城外死亡的769人当中的一部分，仍然有300多名伊朗人下落不明。鲁哈尼定于星期一上午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伊朗驻联合国代表说，鲁哈尼已经取消了他在联大会议期间的一些场外活动，以便当天下午启程回国。在星期天，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要求沙特阿拉伯就踩踏事件道歉。一些伊朗人星期天连续第三天在德黑兰的沙特大使馆外抗议。沙特外交大臣艾哈迈德·阿尔·朱拜尔指责伊朗对这起悲剧事件在政治上加以利用。在另外一方面，以色列防暴警察星期天早晨在耶路撒冷的冲突热点地区阿克萨清真寺所在地和巴勒斯坦抗议者发生了短暂冲突，使得那里的局势在犹太人主要节日到来前变得紧张。警方表示，戴着面罩的年轻巴勒斯坦人向以色列警察还有边防警察投掷石块和爆竹，以色列警方则对抗议者采取了防暴驱离措施。在耶路撒冷老城这处清真寺的山顶所在地发生这起争执冲突之后，没有受伤或者逮捕的报道。这处地点被犹太人跟穆斯林都视为敬仰的圣地。这次发生在穆斯林古尔邦节最后一天的冲突之后，抗议者准备在犹太人历时8天的祝棚节期间保卫这座清真寺。他们在清真寺内囤积石块，并且计划睡在清真寺里面。日落时开始的祝棚节预计将使得阿克萨清真寺所在地的犹太人访客增加。犹太人称那里是圣殿山，那里是穆斯林心目中仅次于沙特麦加和麦地那之后的第三个圣地。按照目前的规定，犹太人可以造访这处圣地，但是出于担心会跟穆斯林敬拜者发生摩擦，犹太人不能在那里祷告。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个星期五在白宫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两位领导人在后来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共同宣布，美中两国就共同打击网络犯罪达成了共识。不过呢，在人权还有南中国海这两个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上，中美两国的分歧仍然存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在白宫的联合记者会上共同承诺，两国政府不会从事或者在知情情况下支持网络商业窃密活动。
我此访期间，中美两国主管部门就共同打击网络犯罪达成重要共识，包括双方同意加强对网络犯罪案件的协查和信息分享。各自政府都不从事或在知情情况下支持网络窃取知识产权。
两国还同意建立共同打击网络犯罪的高标准对话机制，并与其他国家一起推动制定网络空间的国际行为准则。奥巴马总统在肯定两国在这一问题上取得进展的同时，也表达了他的强硬立场。
对于美国企业和公民面对的日益增多的网络威胁，我再次提出了我方的严重关切，并且指出必须停止这种行为。
奥巴马说，美国将密切关注承诺是否得到落实，并且不排除对网络犯罪分子实施制裁的可能性。习近平在记者会上说，中国坚决反对和打击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行为，并且会认真对待美国的关切。他表示，网络安全问题应该成为中美合作的增长点，而不是爆发冲突的摩擦点。在白宫玫瑰园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两国领导人也没有掩饰美中两国之间的分歧。
我坦率地表达了我方的强烈看法，那就是阻止记者、 律师、非政府组织自由活动、关闭教堂或者拒绝给予少数民族平等待遇，这些都是有问题的。事实上，这会阻碍中国及其人民充分发挥潜力。
奥巴马还特别提到了西藏和达赖喇嘛。他说，美方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美方敦促中国当局保护藏人的文化和身份，并与达赖喇嘛或者他的代表进行接触。
民主和人权是人类共同追求，同时必须承认各国有不同历史进程和现实国情，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本国发展道路的权利。
他表示，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以及推动人权事业发展的过程。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问题上，奥巴马说，他重申了各国在公海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权利，同时向习近平表达了美方对中国在有争议海域危害造岛和进行军事化活动的极大关切。习近平则重申了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
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我们有权维护自己的领土主权和合法正当的海洋权益。
他说，中国坚持和平解决争端，也尊重和维护各国根据国际法享有的权利。尽管分歧仍在，两国领导人表示，他们就这些问题进行了坦诚建设性的交流，以便双方更好地了解彼此，避免误解与误判。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在习近平跟奥巴马会面的时候呢，他们突出强调的主要合作领域就是气候变化问题。这位中国领导人公布了一个新的排放与交易体系，这个碳排放的排放跟交易体系呢，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调控中国目前处于全球最糟糕的污染排放。奥巴马总统说，我要赞扬中国宣布了限制污染排放的以及市场导向的碳排放与交易体系。奥巴马去年访华期间，中美共同表示将要减少由气候变化引起的温室气体的排放。这项协议被视为是国际上两大污染排放国的一个里程碑时刻。白宫上个星期五简报说，奥巴马跟习近平重申了共同信念，也就是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两国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棘手的人权问题上，奥巴马说，他同习近平进行了坦率讨论。他说，我坦率地表达了我们的强烈看法。我们认为，无论是在阻碍记者、律师、非政府组织，还有公民社团的自由活动方面，还是在关闭教堂、剥夺少数民族平等待遇方面，都存在问题。这种情况实际上阻碍了中国及其人民充分实现自己的潜能。习近平说，双方具有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和现实，不过中国随时愿意同美国就人权问题展开对话。奥习会之前，一些人权团体呼吁奥巴马总统会晤习近平的时候不要回避有关问题。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亚·理查森承认，美中关系重大而且复杂，值得关注的议题很多，但是他们无疑认为习近平执政期间中国人权形势恶化的情况值得特别的关注。那么在上个星期五的晚上，奥巴马欢迎习近平到白宫出席丰盛的国宴，参加者包括有来自好莱坞、外交界还有美国大公司的重量级人物。200多名宾客当中，有梦工厂动画公司首席执行官杰佛瑞·卡森伯格，还有苹果公司的 CEO 蒂姆·库克，前劳工部长赵小兰，还有美国芭蕾舞剧院的首席舞者米斯蒂·科普兰，以及92岁的前外交官亨利·基辛格。不过最亮丽的还是宴会上的祝酒。奥巴马说，双方存在某一些分歧不可避免，他祝愿美中两国人民友好和平，情同手足，携手合作。习近平称，这次的国事访问是难忘之旅，盛赞从美国的西海岸到东海岸一路感受到的友好之情。值得一提的是，纽约阿尼萨餐厅老板、嘉宾主厨罗木娟，他所主理的菜单，这个国宴菜单包括了有黑松露野生菌做成的汤，还有奶油水煮缅因州大龙虾、科罗拉多羊排，
还有鹰薯籽面包以及奶油布丁等等。白宫说，这个菜谱突出了中国风味元素的美国菜肴。习近平访问华盛顿之后前往纽约，他在星期六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问题峰会上发表了讲话。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国事访问期间，美中关系成了华盛顿政界以及学术界的热门议题，占据美国媒体的显著版面。从美中关系近现代历史当中，双方领导人又能够借鉴什么呢？美国一家智库邀请到三位美中关系历史学的专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发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李成表示，从长远来看，将历史作为当代政策的参考书很重要。
Confucius once said, I quote, "One needs to review the pas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future." 温故而知新。
分别来自哈佛大学和马里兰大学的三位专家做客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哈佛大学教授欧利德表示，美中关系长远的发展很容易在媒体每日琐碎事件和观点的报道中迷失方向。欧利德在讲话中提到，美国领导人在制定外交政策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中国的民族文化中所积淀下来的帝国思想，这是美中文化之间存在的一个很大差异，这也与中国的崛起以及美中关系当今的发展关联紧密。
与之前的共产主义革命的变革时期不同，中国共产党已愈发地转向另一种发展模式，虽然它并没有完全摒弃共产主义革命。
这个发展模式就是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种思想是在二十世纪中后期显现出来的。中国人想要恢复在清明时期中国在东亚乃至世界的霸主地位，这成为了中国与邻国甚至美国关系中引发问题的源头。专家们表示，这也进而解释了中国人对于维护主权独特的看法，以及在南中国海地区争端的强硬态度。回顾美中关系的历史，哈佛大学的另一位从事中国研究的教授柯伟林表示，美中双方存在共同敌人的时期往往关系最稳定，比如在二战时期共同面对日本，而这个原理可以为当代提供借鉴。
如今我们的挑战是如何在没有共同敌人的时候建立一个成熟的有效的关系。美中之间共同的最大的一个挑战是全球环境问题。
专家们还表示，彼此之间更多了解会对美中关系的长远发展很有帮助。越来越多中国留美学生进入领导层后，他们留学的经历对外交关系非常有好处。他们也希望有更多的美国学生去中国学习政治，以了解中国未来领导人的思维模式。美国之音尼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到纽约参加今年成立70周年的联合国大会，还有其他的活动。第一个会呢，就是26号他参加了中国政府跟联合国妇女署合办的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0周年的全球妇女峰会。人权组织说，习近平上台后严厉打击公民组织，打压女权活动人士。为此呢，三个人权组织在纽约举办了一个反映中国女权人士活动的展览。上个星期四，这个展览举行了揭幕仪式，与会者提醒世人不要忘记中国恶劣的女权状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中国青年女权行动影像展星期四在纽约曼哈顿下城开幕。展览通过40张照片和多部视频记录女权人士反歧视的40次活动。他们打破街头行动的禁忌，用自己的身体作为运动的武器，展现了中国青年女性的活力和幽默。主办组织之一的女权力量机构全球主任罗萨说，女权五姐妹虽然已经被释放，但至今仍处于取保候审之中，被当作犯罪嫌疑人。他说，从1995年北京妇女大会到现在， 已经20年
了。20年后，
我们还在为女权人士被关押受折磨，这确实是夺走了人的尊严。对此，我们绝不能熟视无睹。
习近平上台后，严厉打压中国的公民社会，许多女权人士被关押，女权状况不断恶化。中国女权负责人张晶说，她的组织将近10年来首次被政府打压的全军覆没，
就是到去年年底就更加严重了。那直接就是把他们的这种参与这种 NGO 的组织这种活动哈，就当作是危害颠覆国家政权罪，这样把他们抓起来。比如说像苏昌兰，他已经关了1年了，在关在广东。可是也没有起诉，也还没有，就是到现在就这样不明不白的关着。前面的时间连律师什么家属都不能见。
该展览主办组织之一的中国权力在行动的理事滕彪说，在习近平前来纽约参加联合国妇女峰会前举办这一展览，就是要提醒世人不要忘记中国女权的恶劣状况。
习近平是完全没有资格在这样一个场合来对全世界发言那习近平他要对中国不断恶化的这种女权的状况和整个人权的状况负责，让习近平在这样一个场合来发言来说谎实际上也是对全世界的一个羞辱。
我现在也处于失业无业的状态，但是有信心，
迫不得已只能慢声开。
曾求助联合国无果的女权五姐妹给展览发来邮件和视频，尽管她们很多自由被剥夺，但她们仍展现出年轻的活力和特有的幽默。
然后就变成这个样子，我觉得最基本的就是要给我撤案。
I think what we're honoring tonight and celebrating tonight，
我们今晚很荣幸在此庆祝，并承诺做出支持这些年轻的女权人士的精神、创造性，他们的幽默，那是中共无法扼杀的。
So I'm going to borrow a phrase from Xi Jinping and talk about my China dream.
我借习近平的一个提法，我的中国梦是有一天我们可以在中国举办一个这样的活动而不被打压。我希望这一天快点到来。
And I hope that day comes very soon.
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新疆从9月25号开始举行各种活动，庆祝自治区成立60周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在北京举行新闻的发布会上就公布了新疆各民族平等团结发展的历史见证白皮书。新疆自治区主席雪克莱提扎克尔在发布会上称，今天的新疆是经济社会发展最好最快的时期之一。可是呢，新疆的暴恐事件以及民族宗教矛盾仍然引发了当时与会记者的关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新疆自治区政府主席雪克莱提扎克尔眼中的新疆是一个稳定、团结、和谐、人民安居乐业的天堂。
保护和尊重宗教信仰，信教和不信教公民以及信仰不同宗教的公民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新疆各宗教及这个宗教迎来了，可以说迎来了和谐共处的新的历史阶段。
不过新疆地区时有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仍然提醒人们，这里暗流汹涌，暴恐事件活跃多发，宗教文化和民族问题以及南疆北疆地区差距、贫富差距仍然是新疆面临的挑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肖开提一明在9月24号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回答了记者提出的有关新疆自治区政府禁止党员干部和教师学生信仰宗教、禁止少数民族穿蒙面罩袍、留大胡须，这是否干涉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问题。肖开提一明称，蒙面罩袍是极端分子的服装，只有落后民族才穿这种只能露出两个眼睛的服装。
蒙面罩袍它既不是我们少数民族的维吾尔族的服装，
也不是我们的这个穆斯林的或者是其他的阿拉伯国家的服装，它是地地道道的一个极端的服饰，而且它是被利用啊，它是被利用。穿这个服饰的背后啊，多少都有利用，而且穿这个服装的背后的的确确，而且多少都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而且甚至于这个吉利巴女人的吉利巴服，男人穿拐卖小孩的问题等等之类，就是说把自己伪装，通过吉利巴服以后看不出他自己的门面。我觉得作为一个民族，而且整个的两个眼睛也这么给全部蒙上以后呢，我觉得这个民族，我觉得将来他这样下去以后，我觉得这个民族他的的确确他是一个落后的。
政府坚决反对少数民族穿什么服装、留什么胡须的做法，说明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仍然需要检讨和审视。伦敦金融时报援引暨南大学教授姚新勇的文章说，维吾尔人是有信仰而且家族关系紧密的民族，所以他们更富于团结和反抗性。而政府及相关部门在宣传教育、执法检查、办理有关事项时，方式方法简单粗暴，也会让少数民族的同胞自尊心深受伤害。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今天9月28号是香港去年爆发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一周年。香港多个民间团体最近呢举行了不同的活动来纪念这一场数以十万计的港人参与并且持续了79天的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占领运动。最主要的纪念活动是下午4点半开始在金钟政府总部外的纪念集会，以港人勿忘初衷为主题。高潮是在5点58分举伞默站15分钟，纪念去年警方向和平示威者发射催泪弹的一刻。属于泛民当中比较激进的人民力量也发起重返金钟行动，该组织的10多个人星期一中午在政府总部外面的联谊墙附近聚集。人民力量执委谭德志说，下午5点58分会参与默站仪式，如果到时候有1000人支持人力，他们就会冲出去占据2条行车线87分钟，纪念警方去年释放了87枚催泪弹。他强调，占据行车线之后就会回到行人路，因为他认同目前并不是进行第二次占领的时候。大批警员已经在联谊墙附近戒备，并且拍摄人力成员聚集的情况。据悉，警方估计目前社会形势，相信占领行动重来的机会很小，将部署3000名警力应对今天在政总外的纪念集会，并且防止任何可能的零星的占领行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那么我们下面再来看看有关于香港方面的情况。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的主任还有内地学者最近他们相继发表有关香港法治的言论，引起香港法律界的震惊跟反击。继香港大律师公会、律师会、终审法院首任以及现任的首席法官先后表态予以回应之后呢，大律师公会前主席施永泰星期六也加入了论战，批评内地高官、学者以及家长式口吻，不断讲一些跟港人价值观格格不入的言论，而港府明知港人没有错，也拒绝支持港人。有关的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今年刚卸任大律师公会主席的石永泰，9月26日在香港电台《香港家书》中，批评中国内地不断有高官、学者通过不同的渠道，用一些完全不恰当以及家长式的方法，说一些与港人生活方式及价值格格不入的言论，真的令港人感觉不是太过良好。但是即使港人没有做错，港府也拒绝称港人。石永泰还强调，香港有深厚的法治传统，有能力也愿意帮助大陆达到依法治国，但不希望看到法治这崇高标签到了内地后便变质，希望从内地派到外地工作的学生和专业人士回国后，能够真正学到香港和西方在法治概念上的好东西，完善内地的法治。 近期中港法治论战起爆于中联办主任张晓明9月12日在基本法25周年研讨会上的特首超然论，以及香港从来不搞三权分立的说法。该说法立即引发泛民主派的反击，而建制派则采取低调降温的方式处理。事隔一日，香港大律师工会发表声明反驳特首超然论，指特首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且基本法已清晰界定行政、立法、司法的关系和权责。同时，港大学生会法律学会也认为张晓明言论缺乏法理基础，脱离现实，与香港政治及法治的基本理解背道而驰。而不久前辞任立法会议员的资深大律师汤家华也表示，张晓明的说法令人诧异，基本法没有写明三权分立，但有三权分立之实，而且规定特首必须向立法会负责。随后，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法学教授饶戈平9月15日为张晓明护航，称三权分立不是基本法的立法原意，不是所有香港法官都对基本法有准确和全面的理解。香港特首梁振英9月16日在媒体追问下称，特首权力来自中央，地位确实是超然。而当天，香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罕见地回应媒体表示，不会评论相关言论，但援引四条基本法条文，强调基本法规定香港奉行司法独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几天过后，立场相对亲政府的香港法律会20号也发表声明，指香港存在三权制衡，强调司法独立是法治理念的重要基石。而在同一天，前港澳办副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陈佐尔批评香港回归后没有依法实施去殖民化，而去中国化则死然复灰，气焰嚣张。该言论招致泛民主派的强硬反击，而建制派则低调回应，许多人也表明不太认同。9月25日，香港终审法院乔迁原立法会大楼，举行正式揭幕启用仪式。终审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国能同一天撰文反驳超然论，称在法治之下，任何人不论他的地位有多高，都不能凌驾在法律之上。李国能还不点名地反驳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饶戈平提出的终审法院设海外法官是权益的过渡安排，回归50年后可考虑修改的言论，称这种安排符合香港作为中国一部分在一国两制下的最佳利益，应成为终审法院的永久安排。李国能还强调，人大常委会应避免通过行使释法权推翻香港法院的判决，尤其是终审法院的判决，以免对香港司法独立造成负面影响。在香港享有很高声望的李国能当天在出席中院启用仪式时对媒体表示，法治和司法独立是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核心价值，是香港社会的基石，所有人都要保持高度警惕。同时，现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在仪式上致辞强调，法治是稳定社会的关键因素，法官要与无惧、无偏、无私、无欺之精神判案，不必迎合包括政府在内的所有人。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星期天表示，北京官员和学者近期的言论的确让港人，尤其是司法界人士感到，香港多年来坚守的最重要的核心价值之一的司法独立在不断受到威胁，有必要站出来发声，维护司法独立的尊严。他说，
从香港司法界角度来看呢，是非常不合理的，冲击香港的司法独立，那是我们香港人呢不能接受的。香港司法独立呢是香港最重要的核心价值之一，他们也出来了发言，表示了司法独立的重要性。
据港媒星期天报道，泛民的公民党的主席余若薇大律师表示， 前大律师工会主席石永泰不单是批评京官和学者近期针对香港法治的言论，也是针对近年港府很少为港人发声，说些公道话，令港人觉得反感。例如在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发表特首超然论后，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却为张晓明解话圆说。雨伞运动之后，由一些法律人成立的法政会司的召集人任建峰表示，好在还有一些像石永泰大律师这样的香港人，从近日前任和现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先后几次表态，甚至连平时保守的律师会都有发声，说明法律界这次不分左中右，都站出来表达对捍卫香港法治和司法独立的关注。此外，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9月25日访港，参加终审法院大楼开启仪式。香港特首梁振英在会晤周强时，两人都期望香港和内地继续推动双方的司法合作和司法互助。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联合国妇女全能署星期天与中国在联合国共同举办全球妇女峰会。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习近平，他出席会议并且在开幕式上讲话。有一位美国母亲，她在1997年从中国领养了她的女儿，也借这个机会呢，就中国妇女权益问题给习近平主席写了一封公开信。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So I was born here in Shashi, and then
玛雅·路德克原名常玉露，1996年出生在江苏省常州市下溪镇。这名遭到亲生父母抛弃的健康女婴，9个月后被来自美国的梅丽莎·路德克收养。现在19岁的她已经是大学1年级的学生。独自带大玛雅的梅丽莎说：“玛雅被抛弃，很可能是因为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与传统重男轻女思想的冲突导致的。这也使她格外关注中国妇女和女童的生活。”23日，正值中国主席习近平访美之际，梅丽莎发表了一封写给习近平的公开信，从她的视角看待中国女性权利的现状，同时与她所经历的美国妇女解放运动进行对比。她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
我想为那些无法发声的人写这封信，因为这些声音在中国是不被允许的。
信中提到，20年前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
Human rights are women's rights, and women's rights are human rights once and for all.
20年后的今天，梅丽莎在信中表示，中国自称始终坚持男女平等的宪法原则，然而为不公平待遇发声的女性被晋升甚至被捕入狱的事实，让很多人无法认同以上声明。今年三八妇女节前夕，中国警方刑拘了筹划反对公共场所性骚扰活动的女权五姐妹。在国际抗议声中，她们后来获释。
Now that that's happened, that was the government sending a clear.
这件事代表着政府传递出一个非常非常清晰的信号，那就是如果中国女性想要争取更好的待遇和平等的权利，她们必须在政府给她们设置的界限内从事这些活动。
当然，中国越来越多的女权先锋所做出的努力也让梅丽莎感到鼓舞。与此同时，这名美国母亲从她19岁中国女儿的视角正在进行一个多媒体项目，名为四层相识的家。2013年，玛雅和她的朋友简妮回到了江苏常州，与当地的同龄女孩接触交流，体验如果没有被亲生父母抛弃而后被领养到美国，他们可能经历的生活。
Meeting them, it was,I don't know, definitely some shock there, but
跟他们见面时，当时肯定有感到震惊，但是从样貌上来看，我们还是相似的。我总是能听到他们对我说，你看起来就是个下溪的女孩。
因为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缘故，那一次中国行，玛雅接触到的当地女孩都是家里的独生女。薛飘就是玛雅当时的中国朋友之一。
我感觉这一代的话，就是父母都不会有那种重男轻女的意识吧，都好一些。但是也许到更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乡下一点的地方嘛，就这种意识还是会有一些，就是说可能就是最好家里要有一个男孩之类。
对计划生育政策持批评态度的梅丽莎同时也注意到，从某些层面上来说，不少女孩因为她们是家里的独生孩子，境况变得更好了。
So it's somewhat of an irony that
这听起来有几分讽刺。我的女儿和简妮回到那里去了解少女时期的生活，她们当初在那里出生时正因为是女儿而被抛弃，现在她们看到因为同样的政策，作为独生孩子的女孩们的生活倒是有了进步。
玛雅和简妮回到中国的经历被制作成了互动电子书，他们希望这能给像他们一样的孩子带来共鸣，也让其他人更加了解他们的生活。美国之音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将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届时呢，他将阐述外交和集体行动，凸显美国主导在中东的努力。白宫官员表示，奥巴马将指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加德国与伊朗之间最近达成的核协议，作为当一个国家破坏国际规则而被追究时，通过国际合作所能完成的任务，以及同有原则的外交追求来实现我们目标的一个例证。奥巴马总统也将要谈到叙利亚冲突，呼吁需要在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对伊斯兰国武装组织采取军事行动，同时呢，要配上所有国家寻求并支持政治解决的承诺。奥巴马政府官员曾经一再表示，只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依然掌权，这种政治过渡就不可能发生。这个问题预计将成为奥巴马周一晚些时候跟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的焦点。美国防务专家说，在美中首脑会议有关安全问题的会谈里面呢，奥巴马总统的立场应该是坚定。稍早前，国会领导人批评白宫不允许美国军舰和战机进入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海域人造岛礁的12海里内。请听美国之音李宝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5号星期五抵达白宫访问，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首脑会晤。预计会谈的主要话题包括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填海造岛并实施军事化，以及中国大规模攻入美国的网络系统。在9月早些时候，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举办的一场讨论会上，多位防务问题专家说，在这些至关重要的安全问题上，奥巴马总统应该立场坚定。新美国安全中心资深研究员科尔比认为，如果美国恰如其分地表达坚定立场，中国往往会做出积极反应。
明智、特定和适当地表示出坚定立场，可以对中国的行为产生我们所希望看到的积极效果。这对我们讨论的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问题，以及涉及中国的范围更广的国际事务尤其有意义。
不过，如何适当地强化对中国的立场，是华盛顿政策决策人一直在辩论的一个话题。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白邦瑞警告说，把握不当会带来严重后果。
It is possible, I think, for us to make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much, much worse.
我想，我们有可能把对华关系搞得比现在还坏很多，有可能招致他们把军费水平推向更高，并添置比现在的武器危险很多的军事装备。如果我们对中国人太强硬，如果我们在这次峰会上冒犯他们，使他们所说的尊严受到损害的话，我们会付出严重代价。
美国军方官员上星期在国会作证时证实，美军已经做好准备进入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建成的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行使自由航行权利，但军方还没有得到总统的授权。参议院军委会主席约翰·麦凯恩等议员说，白宫迄今仍不准美军进入这些新造岛礁的12海里范围内，等于是接受北京对这些岛屿拥有主权，并助长中国对周边弱小国家的欺凌。他们还说，白宫一直不肯宣布中国攻入了美国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等机构的网络系统，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奥巴马政府官员们说，美国希望与中国发展建设性的合作关系，并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处理彼此的分歧。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好，马上进行下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持续锁定收听。